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，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，力争上游就对了。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，股票代号00941，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。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，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。投资一定有风险，基金投资有赚有赔，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。
嗨，我是威力，你线上奶爸又突然出现了。今天我们单元是威力研究室，用研究改变了财商视野。今天的题目是00770国泰标普北美科技基金的观察。那买00757不是更好吗？为何要研究？那股息流纹七啊，那好用工具，少数配息好海外成分股的 ETF。00770这档 ETF 是国内发现少数海外成分股有做配息的标的。大多海外成分股 ETF 不配息或是配很少，这个并不奇怪嘛。比如说你去看以美国为科技股的这种公司本身配息就很少，所以你去想说这个配息主要来源啊，大概就是资本利得啦。那00770配息年度已经有5年，我们去看了一下 Quick Info 嘛，那历年的平均殖利率大概有 4.64%， 平均最高是 5.87， 那平均最低 3.75、啊、那因为这档 ETF 它其实已经上市很多年，应该有5年的时间点了，所以它已经不算是一个非常短的时间的 ETF， 已经在市场上经过了一些高点低点的考验了，所以我们来做观察可能会比较客观一点。当然我认为啦，对于股息流派来说，这档 ETF 它的确是有它的优点存在啊、哦。我们后面要跟大家分享。那我们770的部分，第一集会用770的观察，第二集的部分会去做一些回测的部分，跟大家做讨论。空头年的配息啊，这一点就挺重要的吧。因为各位如果你是股息流派的话，你可能就很在意什么、我在空头年的时候，这时候我领到的这个股息啊到底是好还是不好，对不对？2020年的殖利率还有 2.74%， 2022年也有 6.31%、表现其实还算可以，至少他还发得出东西啦、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底下整个市场景气状况不好，但是他还是发得出，也许他发的没有那么多，但是至少他还发得出嘛。那我认为这个对于你追求不卖股现金流的朋友来说，他可能还是一个优点存在哦。我们来观察一下这个00770的走势啊，看一下这个2023年这一年你就知道，在2022年的时候啊就开始跌歪了，有没有？跌到不要不要。那我这个是贴在 FB 上、所以有写着留言区图一啊，但是呢在这一年他还是怕配这个 8% 给你，是不是很有趣啊？账面都亏了还配钱给你啊，反正配息就是自己的钱，钱配给自己、很多投资人看到 8% 殖利率就不卖啊，对投资人的心态上比较容易持有、我在 BTT 上有看到有人在讲说，什么配息就是自己的钱配给自己啊，你自己这个公司法的东西你到底有没有看过，什么就别人在那边打嘴炮，我们在骂来骂去啊。其实你要讲配息就是自己的钱钱配给自己了，你要讲这个论点与法来上来看啊，其实严格说起来不是这样，它是从公司的账面的价值转移给投资人，但是其实对投资人来说他可能没有研究这么多法的东西啊，所以我们这边是简略的概述。如果你很追毛求疵的朋友，那你就用你自己的语言去沟通就好。投资到底要不要追求配息啊？其实我个人认为啦，这个还是要讲一下，我们这是股息流纹七啊，股息流纹目前写到第七篇啊。如果你有兴趣也可以去 FB 或是方格子看一下。这个看投资人你要用什么目的来做投资，其实有赚钱对很多人来说啊，其实你配不配息并不是第一考量的事情。投资人他有很多原因去选择配息的标的。那、你不要配息，你自己卖股也是可以达到获利实现。但是追求不卖股现金流的投资人来说 ,00770 相较于00757可能就是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啦、当然00757本身它所追踪的标的啊，它的成分股很少嘛，可是770它大概就有150档。当然原始的指数有280档。那因为海外标的的关系，它要去追踪原始指数它有些困难存在。但是已经比起相同追这档指数的 ETF 来说啊，其实已经算是表现还 OK 了啦。报酬率跟00757相比，报酬率比不上00757，但是同样年化标准差也小于00757啊，就看投资人怎么选择。因为有很多朋友他在做投资的时候只有一个思维，绩效要好，报酬率要高，可是标准差他不看，他不在意，这个就看你怎么选择啊。报酬跟风险的技能点数你要点在哪一边啊？年化标准差大，就投资人有很容易被洗出去的几率啊。其实绩效再好抱不住也是零啊，重点是在这里，你要可以抱得住就可以。那有些人你的投资组合本来就很多低标准差的东西，那你买了一部分的757，那又怎么样？其实也还好嘛，对不对？就看你怎么去配置你的 portfolio。00757啊，它是统一 FANG 科技股，这档对于不要配息的人追踪尖牙股是一个很 很方便，你就去追这七巨头。当然啦、啊、伴随美股行情大好，绩效也是倍儿棒嘛，但是标的太集中风险也很高啊，就看你怎么去拿捏你想要承受多少风险。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不要有一个奇怪的观念，就是避免这个报酬率迷失啊。你要去思考说，如果我在做投资的时候你只要去追求报酬率高的标的才做投资，其实 QQQ5 哦也很威猛，这在 IB 你上面可以买得到五倍做多 QQQ 五倍的钻石，有没有？这个以前有一个很有名的 YouTube 的影片啊，五倍的钻石，年初至今啊，这个至今是我当时发文的时间点，大概是在前几个礼拜啦、啊、那这个回报大概有 18.89, 一年回报率大概 246%。其实哦对照 QQQ, 它的回报大概是 6.42, 一年的报酬率是 41.3。其实喜好波动投资很赚钱，当然啦、啊、这个心态你可以承受风险才去考虑高波动标的。那投资就是报酬跟风险的一体两面，不是要只看到赚钱那部分，亏钱也是会出现。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讲一下，赚钱公司是什么？本金乘上报酬率乘上报得住，等于赚到钱嘛。本金小报酬率高比较容易达成，但是意义小，因为你赚的钱少。那本金大报酬率小，但是赚的钱多，可以接受，波动可以承受，那投资人比较容易抱得住。看对还要重压才容易赚得到大钱，但是你敢重压这件事就不太容易了。所以你去追求选过去绩效最好报酬率最好并不是一个重点，重点是在于你怎么去配置。我们来看这个00770的基本资料，它成立的时间是在2019年的1月22号，挂牌日期就是2019年的1月29。那追踪指数是标普北美科技行业指数。其实上市时间已经有5个年头啊，不算很短时间，我们可以足以好好观察。在官网上它有写到一些内容，有一些特点嘛。它简单来说啊，就是你可以参与趋势成长北美科技上道，那亚洲首档北美科技啊，纯科技 ETF, 掌握娱乐 AI5G 云端大数据啊。其实这里 5G 我觉得应该要改一下，搞不好应该要写 6G 了，但我想它官网没有改了。那尖端技术推动啊，激励企业啊，投资获利转向软体跟服务，品牌价值创造商机啊，还要提到什么格斗天王啊之类的。那有一些热门股嘛，像 Microsoft, Apple, Google 这些都有。我看起来啊，其实它描述的还蛮猛的，但是我觉得最可取之处是科技股的分散，就大约是150档按加拿大，另外就是不卖股现金流，对资产配置规划来说是一个很好用的工具。只是它在前十大成分股很怪，它跟原型指数现在比较起来，前十大少了 Netflix, 不知道为什么原因，我也找不到资料。投资的策略我们来看它八成以上资产直接投资于美股美国的股市。当然啦，在这一档标的里面它还是有投资到北美，像是加拿大的公司大概是有五档左右，那剩下就是美国的挂牌的公司。那在这里它还会运用到一些像纳斯达克100的期货小型纳斯达克100期货，目的是为了做什么？有很多人他看到说啊，这 ETF 里面怎么会有期货，好怪哦，我就不要期货，是人家要用这个来做最终绩效使用，它是一个工具啊。它在说明书里面就跟你讲啊，你不喜欢就不要买就好。成分股的部分我们来快速看一下月报，里面就有 NVIDIA 嘛，最近很红啊，占了 8%， Microsoft 有 8%， Apple 大概 7.89， Meta 就 FB 嘛 7.49，Broadcom 到 4.67, 那下面这两个是 Google 嘛，再加起来大概有 7-8%, 还有 Adobe 2.64, 还有一个叫 Salesforce 在 2.41, Advanced Micro Device 2.31%, 所以它大概就是一些美股的科技股最为主啦。那我想其实在如果你是喜欢这些科技股的朋友，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去买757或是其他海外的 ETF。 我在 FB 更正，我在 PTT 上有看到一些人的论点说，你如果有能力可以直接去买美股，你干嘛要去买这一档标的呢？有人发问说，这个770怎么样？那就会有底下有推文嘛，某些什么什么很有名的网红就会在底下推文说，你干嘛去买这个？最终绩效又差，对不对？内扣又高，你有能力你去买海外标的，那你就自己去开美股券商买买就好，干嘛去买这东西？我一定要讲一下，很多人你就是一个单线思考，有些人他就不想要这个麻烦嘛。你看你要换外币这件事，等你赚了钱你汇回来，你又要再考虑什么外汇，你可能有所得你要报税，你要考虑说我汇回来可能不要超过50万是什么鬼的一堆问题。你买这样子的东西你是不是很简单台币扣款？当然你付委托你也可以台币扣款啦，这也是可以，只是付委托它有付委托的手续费的问题点。那你买这一档标的就相对是单纯一点，当然你要讲说它最终绩效没有原始指数这么好，这也是事实，就看大家你怎么去拿捏你自己的成本跟你的投资机会跟风险考量。累积报酬率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公开说明书上的内容啊。最近三年的话是 42.1 啊，他这边的时间点是以公开说明书目前所揭露的时间来看，最近三个月是 11%， 最近六个月是 12%， 那最近一年 60%。 那这里有去提到说基金的报酬率跟标的指数它的表现差异啊，原则上就是有差啦。原则上你去看基金的成立日到资料的日期，看起来大概都约莫有个 7% 的落差，这个的确是事实，的确它是这样的一个状况。配息跟费用率的部分，其实以费用来看哦，最近十年各年度每受益单位受益分配的金额，首先看一下，112年是 2.8 元，111年是 1.95 ,110 年是 0.38 ,109 年是 0.76 在111年跟112年看起来状况表现还不错。那最近5年的费用率啊，112年是 0.62 ,111 年是 1.08 ,110 年是 1.13 所以从它的费用率看起来啊，近年好像有变少一些些，这个可能是一个可以观察的地方。指数的编制方式啊，原则上我认为它的指数编制方式其实没有什么好介绍，为什么？因为在它的内容里面，它很单纯就跟你讲说，它所追踪的指数就是标普道琼指数公司所编制，在1994年为基期。那它这里有提到说，成分股就是在美国证券交易市场挂牌的科技行业公司，其中科技行业包含采用 GICS 分类底下的科技行业，以及互动家庭娱乐子行业，以及互动媒体跟服务子行业。但是呢，这个 GICS 的分类它是会随时间改变，所以有时候你去看这个分类啊，你现在看里面的内容是这样，可能未来过了几年可能它又改了，但是你只要了解到它所投资的东西大概就是科技行业的相关公司。筛选时间是每年的6月跟12月为成分股的定审日，那就是有这两个机会来做定审，那权重不得超过8.5%， 那是用市值加权的。提到这里齁，我们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认为00770是一个高股息 ETF 吗？是的在留言区你可以打是，你认为说它不是的你可以打不是，或者是你选第三个选项其他，你可以欢迎大家自己发表自己意见。你看它的配息率是不是挺好的，然后可能每年有个8%、10% 的，挺好的，收益分配有这么好。可是在他筛选说明书里面，他是讲他是市值加权，对吧？他市值加权哪里有提到股利率的筛选机制？没有啊，他没有在针对成分股的股利率去做筛选啊。所以他到底要不要定义成高股息 ETF 呢？这个我觉得是开放式问题啊，大家可以去写一下。GICS 我有去看了标普道琼他所做的分类，大概看起来都写英文嘛，我们下面就来贴中文。好，他们网站很贴心，还有中文的资料可以看。资讯科技服务有这些内容啊，什么互联网嘛，还有科技咨询应用软体系统软件通讯设备还有电脑硬体储存周边啊，像伺服器这些东西啊，那电子设备仪器零件这些也有，那半导体的材料跟设备也有哦，半导体的设备厂商啊，太阳能这些啊，半导体产品啊，这内容很多啊，大家有空可以再多去标普道琼的网站上去看。下方还有互动媒体跟服务，比如说游戏产品啊，或者是一些应用程式啊，家中的教育软体啊，以及互动媒体服务啊，这些比如说每次点阅的付费广告啊，像搜寻引擎这些，社群媒体啊，网络平台这些，它都属于它的内涵之一啊，它包含的内容之一。接着我们来看一下00770的心得小结啊，想要有不卖美股现金流的资产配置规划者，不想换外币投资美股之后还要整理外汇所得相关问题者，这个问题啊，最近在我们社群上赖社群上很多朋友在讨论，说我到底要不要去记录每一年我到底换了多少外币，然后我因为我要买美股嘛，然后我就要换啊，对不对？我换了好几次，结果我美股又结清，我又把它换回台币，然后这样一来一往，我到底是赚钱还是赔钱？你如果累积十年的资料，你要去整理这东西，真的是一个很头大的事情，你搞不好要去银行去申请。就比如说我的外汇的记录，因为有些资料太久远，你大概在网银上查不到，你可能要去银行那边临柜，可能要缴100块、200块手续费去请他帮你印这些资料。那有些朋友是讲说啊，这个小小钱不用报税。那有些朋友是很诚实嘛，他有赚钱他就去报税，就看你各位你觉得说，做这些事情你需不需要？那、当然你买这档他是不需要做这些事情嘛，因为你就是台币扣款，很单纯的，也没有什么付委托的费用的问题。资金不用汇往海外，比起付委托没有昂贵的手续费。这里所提不用汇往海外这件事是指你不用汇，不是代表说基金公这个投信公司不用汇，不是哦，是你不用汇，人家要帮你汇嘛，人家他开这个投信的，他做这一档他就要做这件事情嘛，这就是他们的卖这一档的特点嘛，方便参与美股科技股的成长。那使用上有什么缺点呢？因为他会将资本利的配除，你对于想不配息者 ,ETF 的累积报酬率可能会受到配息影响，例如说手续费、内扣费等等。那另外配出的现金如果没有再投资，就会影响投资绩效。那还有一点我没写到，他跟原始的指数啊，他的确是有存在绩效的落差，而且这个落差也没有那么小，大概可能有 7%、8% 以上。刚才我们在公开说明书 上有看到。所以如果你可以接受这些点的人，但是你取其优点，因为这里面有些优点是也许是你想要的，那你可以因为有这些优点而忍受这些缺点，那我觉得这档就是很适合你的标的。那就我自己的投资逻辑来看，因为我还是希望有不卖股的现金流，而且要有一个金额比例，但是我又很害怕五四息这件事情。欸，要怎么讲呢？五四息齁，我个人对五四息的观点来说，这股利所得嘛，股利所得的部分，我觉得啦，其实有时候就是钱赚太少才要 care 五四息，但是我们还是要尽量做到节税的程度。可是我又想要不卖股现金流，这时候怎么办？海外的标的就是一个投资选项。那我又不需要去思考说我要换外币，或者是我要做副委托这些事情。那在国内里面可以选的标的大概就00770跟00858这两个。它的实质内涵就是资本利的配发。好，哦，这个用资本利得的部分来配发收益分配，这个是我了解的，我也知道它的风险存在，但是我认为它的优点是我想要的。分享总是单纯的快乐，期待下次再见。